所以我们进到11月份哈，我们这是第二个主日，那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感恩节的氛围。通过我们今天的诗歌，我们也感觉也知道感恩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我们教会，我们今天是感恩主日哈。盼望弟兄姐妹如果有感恩的见证，也愿意来分享的，在我们后边的部分哈，会有一个这样的环节。帮我们在这个时候来数算主的恩典。当然，我们说也并不应该说在台上我们就数算，在台下就不是数算哈。也并不是说只是在感恩节11月份哈，我们来数算，其他月份我们就不数算了哈。那有这个特别的日子，盼望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被主的话所提醒，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不要忘记主的恩典。所以我本来呢也想在这一周分享关于感恩的信息哈，但是呢，我想把感恩的信息放在11月23号的那个主日，因为我们下个主日是外景讲员来讲到哈。那今天我还要延续上一次我们所学习的信息哈，上一次我们学习的是复兴的前奏哈。那教会要复兴，我们上次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先认清什么呢？使命。先认清使命哈，所以这次呢是跟下一次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不想把它分开啊，我想呢更好的能够连过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要学习的是等候中的祷告，祷告后的选举啊。所以好，我们往下哈。好，那从前呢有一个国王哈，他的年纪老迈了，所以他就想在年轻人当中呢来选出一个人来做他的这个王位继承人。那他就把全国的青年都召集到宫殿，然后对他们说：“说我给你们每个人一粒种子，你们把它种下去，然后把它浇灌，把它照顾。然后一年过后呢，他说我要看看你们谁能种出最美的植物来。”所以这些年轻人们都觉得：“哎，这个是很好的哈。”他就很热切地拿回去哈，这个种子回去就种下去哈。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是天天的去照顾这个植物哈，要种子哈，要浇水呀，要照顾它呀。但是一个月过去了，2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那种下去的种子呢，什么也没有长出来。所以他就开始怀疑哈，他说是不是种子坏了哈，是不是还是他的照顾啊，还是有什么问题哈？那当他看到别人的花盆里面都有茂盛的花草的时候呢，可以想象他的心里就更加的焦虑。但是他还是决定，他说老实的继续的来等候，不用自己的办法来代替国王的这个给他的托付哈。所以一年过后，国王召集了他们回来，那么宫殿里面就满了鲜花，每个人都抱着一盆鲜花过来给国王看看哪个花是最美丽的。那唯独这个青年呢，他拿这个花盆呢是空的，这个里边是没有花的哈，只有土哈。那国王就巡视众人之后，最后停在他的面前，然后对众人说呢，说这个人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他才是我的王位继承人。所以众人都很惊讶，那国王就解释说，他说我给你们的种子都是煮过的，是不可能发芽的，那么只有他在选择在没有结果的这个等候中呢，他是非常忠心的，他没有用自己的小聪明来取代这个我给他的这个托付或者说取代这个真理哈。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其实神也要我们去拿那个拿着这个不会马上就发芽的那个种子，要让我们学习什么呢？学习等候，学习祷告，学习去信靠他，这就是等候。那么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门徒当时也是这样哈。那他们在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们手上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做一个选择，他们选择什么呢？选择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他在那边呢，他们就同心祷告，就等候圣灵。所以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结果何时会来到，但是他们却知道说主的应许必然会成就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坚持在那边等候祷告。 就像那个前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故事里面讲到那个年轻人一样，他也是在中心的等候。那门徒在这个时候等候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被塑造哈，直到复兴的种子能够发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等候中的祷告。我们上次学习的是，我们说复兴之前哈，我们要先认清我们的使命。那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门徒从主那里领受这一项大使命之后，很重大的使命啊，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经文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啊。那这里告诉我们12节说有座山哈，名叫橄榄山，那耶稣就在这里升天的。那在这里呢，说这橄榄山呢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的。这安息日呢，就可以走这段路程的，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所以当时呢，门徒就从那里回到哪里去了？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你看到他们原来在橄榄山啊，后来他们走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上了一个城，进了城就上了一个所住的一个楼房里面，在楼房里面我们都知道吧，这个我就把它放在一页啊，所以就把后边那个13节省略了一些。如果我们看整个的经文，就知道他们进了耶路撒冷城，他们上了一间楼房，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14节说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干什么？恒切的祷告，这是他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学习上一课，我们学习的，我们觉得说认清使命之后，我们需要怎么样？立刻马上就去行动，我们就要动起来哈。但你发现没有，门徒这个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个，他们就是回到应许之地，要有顺服的行动，因为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让他们等候，所以他们虽然可能很想去逃离那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稣在那里曾经，在那里刚刚被钉死，被钉十字架。如果他们这个时候再回去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哈，为什么还要去那边呢？但是没有，他们选择顺服主的命令，他们不是消极的在那边停滞着，而是主动的选择说我要留在神所要我们等候的那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弟兄姐妹，这时候以彼得为首的这个使徒团哈，对他们来说，学习等候，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第一个是很危险。第二呢是，这个学习等候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而且不是等个一天两天哈，我们上次学习说要等个10天。所以对我们人性来说，我们最不愿意的就是等待，我觉得等待是一个煎熬。那最好是什么呢？命令一发出，马上就行动，然后快快的把它做完，这个效率非常高哈，我们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但是耶稣让门徒们知道说，你们现在所能做的不是靠你们自己的力量来做的，要让他们学习的是能够调整自己属灵的生活方式，要等候圣灵的工作。所以大家还记得耶稣当年跟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吗？在那个祷告的时候，耶稣面对十字架属灵的征战，他希望他带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怎么样？可以跟他一同的情形祷告，但是在克西马尼园，我们发现这三个门徒他们却体贴肉体，他们在祷告的功课上失败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不一样了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那么彼得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带领着其他人一同的来祷告，并且殷勤的来学习祷告功课，他们就上了一间楼房哈，马可楼房哈，然后在那边恒切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什么叫同心合意呢？就他们的重心是一致的，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这叫同心合意哈，就是他们的心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也能看到，就后来画的图就这些人他们在那边很迫切的祷告，他们恒切的祷告， 他们同心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合一的祷告。所以这个合一的祷告和恒切的祷告，就知道说它不是只祷告一个祷告、两个祷告就好了哈。他们是恒切的祷告，就是他们是持续不断的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他们就彼此相连哈，他们在等候当中就建立了信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会。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会在周几的晚上呢？星期五的晚上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会一直坚持参加祷告会。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因为各样的原因哈，我说各样的原因哈，有跟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过哈，他说我现在不能去参加祷告会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哈。我们也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没办法去参加祷告会。那抛开外在的这些客观的原因，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愿意去祷告，不愿意去祷告会祷告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祷告过后没有立即而有实际的功效，我们看不见可掌握的成果。如果说我去一次祷告会，我祷告的事情马上立刻，主耶稣就给我成就了，你会怎么样？我下次还要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祷告之后，神就应该立刻马上来为我成就，我觉得这样我才会更喜欢祷告，更喜欢祷告会。但你发现很多时候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要祷告很多次，我们要祷告很多年，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神面前去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他们祷告会，他们是以祷告作为首要的职务哈，他们有这个祷告会哈，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他们祷告会的出席率是多少呢？是100%，每一个信徒都是祷告的精兵，没有人在那边闲站的，所以教会就大得复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教会的复兴哈，门徒们这些人他们在那边一同的祷告。没有人闲站，都参与进来，出席率是100%的。那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每一位哈，我换句话说，我们大家的出席祷告率有一天是100%的，那我们教会会是一种怎样的光景呢？我想想这个。理想很丰满哈，那现实就要缩小了很多，就打很多折扣了哈。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可以坚持来，有的弟兄姐妹对祷告会还是有一些觉得会有些压力的哈。那怎么办呢？我在今日看到哈，说在北京哈有一个75岁的这个网上叫卢大爷哈，姓卢哈，叫卢大爷哈。那他上了网络的热搜啊？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一天怎么样？一天他能坐上43次过山车，这什么年纪啊？我们当中有多少75岁的同学们？你可以去坐过山车吗？他一天可以坐43次过山车，而且坐过山车的时候还要坐在第一排，然后这个为此呢，他每天早晨6点就起床搭地铁去北京的这个叫欢乐谷。他的女儿呢，为此给他开的这个游乐园的年卡，所以每次开游乐园开门的时候，他就去选择坐什么过山车呀、跳楼机呀、大摆锤呀这些非常刺激的项目，所有的项目都要玩个几遍哈，才结束一天的活动，他觉得这个才算下班哈。所以呢，这个他不仅喜欢坐第一排哈，那如果大家坐完过山车就知道哈，你坐完之后你可能就东倒西歪了，对吧？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啊？他没有，他做完之后步履轻盈，很多年轻人呢都自愧不如哈。所以就是说这个大爷啊，真是硬核玩家哈，强悍的吸血管。75岁，能做这样的这个非常刺激的项目，我们大家想象一下，不是75岁，你现在你比他年轻很多，你可能都不敢去挑战这个项目，对吧？ 那弟兄姐妹问题来了啊，那是不是你想想，哎，你说你有没有到75岁呢？你说还没到75岁啊，那你到75岁了吗？到75岁了。那有人会说，那你到75岁了，你为什么不去坐这个过山车呢？人家是75岁，人家可以坐，你是75岁，你为什么就不能坐呢？我们会不会这样说？换句话说，哎，你还没到75岁，你比人家年轻这么多，人家可以，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弟兄姐妹，卢大爷这个事情后来网上医生就说，他说这是个特例，不是人人都可以去，每个75岁人都可以去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去衡量别人。一个基督徒他灵命成熟的一个标记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学会体谅别人的难处。你不能要求每个75岁的人都去坐这个过山车，对吧？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很体谅说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没办法来参加祷告会啊，我没办法去做更多服事。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来跟我分享的时候，我都是非常体谅的。我说那好，以你的事情为重哈，你看好自己的身体、家庭等等各个方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在信仰里面。那我看这个新闻就知道哈，不是每个75岁的人都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今天每个人的每个人的环境、每个人的各个方面，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习去体谅别人的难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哈，就讲到在这些人当中，他们去参加祷告会。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想象一下，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呢？如果13节里面我省略的那些人，大家会看到最开始排在前面的是有名字的那些人，他们是谁呀？是耶稣的11个门徒，那些名字都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些跟随主的妇女，还有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以及一些跟随者。那如果我们看第15节，我们就知道当时那些人一共有多少人呢？120个人。120个人祷告会，他们多半是弟兄姐妹，除了那11个使徒和耶稣的母亲啊，你会发现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圣经没有记载他们，但是他们却默默地参与这次祷告会，来共同见证啊圣灵降临建立教会这个时刻。他们没有名字，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除了那11个使徒之外哈。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默默耕耘的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上过讲台，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惊人的恩赐和才干，但是他们却忠心耿耿地为教会祷告，为教会奉献，为教会服侍着，是神所喜悦的精兵。就像那些名字没有记在上面的，可能这些人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却，这些人也是在那边横切的祷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会，为教会来祷告，我们为此感谢神。我们感恩神，让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一同来祷告。但是我们也感恩的是，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来参加祷告会，他们在家里面或者在其他地方祷告，或者他们横切的为在教会服侍，忠心的侍奉弟兄姐妹，这也是非常感恩的。当然我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大家来祷告会，我们一同来祷告。但是我会考虑到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看到早期的使徒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哈，他们常常是争论谁为大的。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常常说谁为大哈，谁为第二，谁为第三哈，他们要排注意自己的地位。但这个时候不一样了，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们所注意的是耶稣的心意。耶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耶稣的吩咐到底是什么呢？就表明说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成熟了，他们知道为别人去设想了，他们知道什么叫做顾全大局了，他们知道我们要愿意与别人合作了，他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的横切的祷告，我们横切的祷告，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建立自己们。所以像我前面分享卢大爷那个事件哈，不会说你是75岁，你为什么就不去坐过山车呢？弟兄姐妹，门徒们这个时候他们的眼光就变了， 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如果你的思维改变了，你的眼光改变了，你看人的那个心态、那个眼光，你的想法就会改变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局限在那边，啊，我觉得他是75岁，他就应该去坐过山车，别人都可以，75岁都可以，你也75岁，你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熟长进。我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你在神的家里面彼此建立、彼此扶持，一同的来做主的精兵，来走前面的路程。所以门徒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其他任何的行动，他们只是横切的祷告，成为祷告的同伴，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又令人感动的一幅画面。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大家能愿意祷告会也好，或者是你在家里，你愿意更多的去读经、去祷告、去渴慕神的话，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灵命大有长进，也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当时他们祷告是有对象的，那个对象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神的应许，他们不是盲目的去求，他们也不是慌乱的去求，他们是根据耶稣给他的应许，给他们的应许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他们的祷告是有方向的，他们是有盼望的，所以他们不是叫圣灵降临哈，他们是借着祷告来等候神的应许实现，来按照神的时间来做成他的工作。因此，弟兄姐妹，真正的祷告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有神的话语，所以这次祷告是预备人心的，是向神支取力量来成就大事的。祷告是推动事工来完成使命的这个动力，而不是消极的，乃是积极的来与神同工。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哈，就是祷告后的选举。他们不仅在等候当中，他们有祷告，他们在祷告之后，他们也有一些举动。所以从第15节到第26节哈，我特意把中间掐断了一些哈，因为我想，我想我做幻灯片可能会太辛苦的，把所有的经文都放上边。但是我会给大家看一下，在第15节哈，15节开始呢，我经文没有放在幻灯片上边，大家听我来说哈。在15节里讲到呢，说那个时候呢，有许多人聚集，约有120名，120个人在那边同心合意的横切的祷告。那这个时候站起来一个人，大家猜猜这个人是谁呢？是谁呀？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这个人，叫谁呀？叫彼得。所以彼得呢就站起来，他说：“弟兄们哈，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谁先讲话呢？是彼得。你会发现在主耶稣复活之后，这个彼得呢，他的性格、他的气质没有太大的变化。怎么看出来呢？我们说彼得以前爱讲话，这个时候彼得怎么样？还是先讲话啊，他依然喜欢说话啊，爱站在人的面前做带领。但是你发现彼得有变化的是什么呢？彼得以前讲话的是，我们说可能不太经过大脑的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在耶稣升天之后，在这个时候哈，彼得讲话的内涵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已经焕然一新了。所以他讲到那个时候就是犹大嘛，所以看这张图片就能看到，这个就是犹大，一张图片啊，上吊就吊死了，就说，犹大嘛，那他以前是跟耶稣在一起的，后来是跟使徒们在一起的哈，是，但是他，后来哈，这个身子扑倒啊，肚腹蹦裂，肠子都出来了哈，所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呢，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彼得就把犹大被主拣选，被列在使徒的行列当中，但是后来他失去了这个位份，就讲明了哈。那讲明怎么说呢？他说啊，因为诗篇上说啊，他用引用诗篇上的话说，他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哈，这是旧约里诗篇讲到的哈。他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段时间哈，我们必须要从那常和我们作伴的人当中 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怎么样呢？有什么条件呢？就选一个人出来，那这个人必须去在这个使徒，在这个跟他们一起作伴的人当中的。那么另外一个条件呢，是呢要见证耶稣复活，给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有这两个条件哈。所以他们就选了两个人出来，那么一个人呢叫做巴萨巴哈，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另外一个呢就是马提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说这两人当中这两个人哈，我们常常会记得那位选上的，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个被落选的。所以你说马提亚的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这个他们一个是马提亚，另外一个候选人是谁呢？不太记得马提亚我们记得哈，所以那个人叫做巴萨巴哈，或者称呼犹士都的约瑟。所以他们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那么这两个人我们要选哪一个呢？因为犹大已经丢弃了，那个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哈，他已经死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选一个人。所以他们就选一个办法，就摇签，摇出谁？马提亚。所以我们看到说马提亚就成为那个和十一个使徒同在一起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发现弟兄姐妹，他们在等候当中，他们并非什么都不做。第一个，他们横切祷告；第二，他们看到他们团队当中有个缺口是什么呢？是犹大堕落离开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要祷告后要有这个属灵的选举，要有一个属灵的选举。所以彼得就先站起来祷告后就开始来讲这个事情哈，他们要面对过去的失败，他们要重整信心所以我看这第一个哈，他们面对过去的失败重整信心哈。大家最近看我的观众片会有一点变化哈。那因为最早我要看观众片，我是看中文简体的哈，我觉得中文简体对我来说是比较方便，我看繁体是也能看哈，但有的时候可能并没有简体那么顺利哈。但最近变化呢，大家看一下我在上面加了英文哈，那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的英文水平好像是非常好的，我要很坦白的跟大家说哈，这个英文呢是我借助翻译软件来翻译出来的哈。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说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以英语做母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看中文不是特别方便的弟兄姐妹可能看中文我们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看英文或许能看懂一些哈，会借助大家能更好去明白神的话。但是哈，大家知道这个翻译出来呢，这个就是非常生硬的，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对的哈，可能会有些偏差的哈。但是我盼望听总比我们可能看中文看不懂，但是我看英文大概能明白我什么意思的。所以如果有一些翻译的可能不是特别精准的如果希望借这个呢，借助它借此能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明白我所要表达我所要讲的是什么。如果有一些错误的地方，请大家能够体谅和包容哈。好，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们要面对过去的失败来重整信心。那么谁堕落呢？就是犹大哈，他堕落之后哈，所以他们要选一个人，那么就知道说工人离开了，但是神的工作必须要继续的往前去发展，工作不能停哈。所以在缺人的时候，他们要选择一个新的同工来担当圣工哈。也就是说在神的家里面需要什么？需要人手，在神的家里面需要有人出来服侍，来为主做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神家的复兴，神家里面的复兴从来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的问题，三个人的事情。神家的复兴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复兴，神家的复兴需要我们来在神面前，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我们去服侍，参与到神家的服侍当中，神家的服侍当中这个行列当中来。所以我在我预备的时候，我也常常想到，如果说我们教会如果有一下子有几个家庭来到我们当中哈，如果需要有人手服侍的话，我在那边想想，我说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这个服侍当中来。因为我知道大家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去面对，那我们有多少能力，有多少能量，我们可以去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为他们来做什么？弟兄姐妹，神家需要复兴，神家也需要为神做工，为神摆上愿意回应神呼召的那些弟兄姐妹。第二是什么？他们建立属灵的原则，他们谨慎的去甄选。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设立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彼得提出来两个条件，这个人要被称为使徒的话，那他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从施洗约翰起一直来跟随耶稣的人，这是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要亲眼见证耶稣复活的人，这两个条件。所以他们没有凭着感情，他们没有凭着人际关系，他们是以神的呼召和见证来作为一个一个标准，这两个标准。那你说为什么第一个标准是要跟使徒们生活在一起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说我每个星期天实体见面啊，基本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下，我们星期天只见一次面，那我们会不会更深的了解彼此啊？完全不会。那你发现什么人会是最了解你的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谁是最了解你的呢？家人，就是住在你身边的人，就是整天跟你住在一起的人，是最了解你的。牧师不了解，弟兄姐妹不了解，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住在你身边，跟你每天或者大多数时间跟你在一起的人，最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们第一个条件是什么？要从施洗约翰起到主耶稣升天这段时间，一起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就知道这个人的人品是怎样的，这个人为人是怎么样的，他的性格状态到底是怎样的，他的属灵生命到底是怎样的，身边的人会得到验证。所以当时你看到后来，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到教会领袖的资格哈，也把重点放在什么呢？放在那个生命品格哈，这点是很重要的，要多于这个恩赐和才干的，这是神家所看重的。生命和品格要排在恩赐和才干的后面。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说在社会上那一些公司他们选择非常有效率的领袖，他们一般会注重什么呢？可能不太计较他的品格是如何的，可能更多的看重是他的魅力和他的才干，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才干，这些可能排在前面，品格可能排在后面。但是在神家里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工人是什么样呢？是品德在先，工作在后，灵性在先，侍奉在后，动机在先，行为在后。有的时候正好跟社会上是反着来的。那么第二呢，我们说是第二个条件是跟侍奉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候选人必须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他必须见过耶稣的复活，而且愿意和其他的使徒一同的领受主耶稣的使命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就设立了这个属灵的原则。那么第三呢是什么？他们是以祷告为中心的，就他们是有交托的这个选举，他们是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以祷告作为他们的中心，所以定选了这个选举的资格之后，就选出来这两个人。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是用祷告的方式求主来显明到底哪一个人，把最终的主权交给神。他们怎么选出来是马提亚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他们摇签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说，因为在旧约里面就摇签呢是寻求神旨意的，是可行的方法，但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你会发现圣经里就没有再记述说用摇签这个办法来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下来那信徒可以什么呢？通过圣灵的内住，可以通过神的话来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再去摇签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千万不要钻牛角尖我要去摇签我要去撤签到底用什么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圣经，有神的话，我们今天也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寻求神的旨意。好，那么第四呢， 我们看是他们就得着这个人哈，叫做马提亚。那这个是他们顺服神、祷告神之后的结果。你看到马提亚这个人，大家熟悉吗？除了在这里提到之后，后边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讲到马提亚这个人？有没有啊？没有。你会发现马提亚在后来没有太多的记载，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只是出现在这卷书的开头。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说，神纪念那些在隐秘处被选上的人，后来没有什么过多的记载，但是呢，在这里也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你看到父亲的种子，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无名的顺服的当中就发芽就长成的哈，就这样。所以最后我们来看，我们总结来看哈，应用和总结，我们就学习到说，这个等候呢是信心的操练。等候是信心的操练，那不是因为，不要因为说我们暂时看不见结果我们就灰心哈。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知道说神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来操练我们，所以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就得到操练。所以等候是不愿意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祷告是合一的纽带。如果教会要复兴，我说弟兄姐妹，离不开一个，肯定是要祷告。如果教会没有祷告，你说教会是有复兴，那这个复兴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弟兄姐妹，教会的复兴一定是大家远离罪恶，愿意去亲近主，愿意去渴慕主，愿意服侍主，愿意跟随主。但这些弟兄姐妹一定离不开祷告，而且是借此祷告，让大家能够彼此同心合意，彼此合一的来到神的面前，彼此之间可以信任，可以得到建立。最后第三个呢，我们看到顺服是行动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在等候当中，他们去顺服，那么在顺服当中呢，就预备被圣灵所使用。所以我们看到再往后看哈，下一次我要分享感恩节的信息哈，然后再下一次我们就看到说五旬节圣灵降临哈，他们怎样被神所使用，被圣灵所成为神使。圣灵所使用的器皿。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更新是复兴的前奏。那他们更新什么呢？就是他们补上缺口，他们整合了团队。团队原来有犹大哈，后来犹大失去了这个位分，他们整合这个团队，就让教会成为圣灵降临的这一个器皿。所以弟兄姐妹，初期教会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把福音传开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大得复兴呢？这是要我们学习的。第一，他们有一颗单纯的心，耶稣怎样讲的，那他们就怎样去做，很单纯的。第二，他们认清从上头来的使命，他们知道使命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吗？然后你有使命了，这个使命靠谁？我们怎么去做呢？靠自己是，只是暂时的。不靠自己的力量，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是什么？是圣灵的能力，是靠着圣灵的力量。这不是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然后之后还要怎么样呢？同心合意的祷告，重建合一的团队，等候圣灵的工作，这才是复兴来临的前奏。好，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用这个祷告词哈，来预备起。
主
主
亲爱
的
的
天
天
父，感谢你的话提醒我们，复兴
从
等
祷
候
告
开
开
始，
始，
力
量
量
从
从
祷
祷
告
告
开
开
始。
始。
主啊，教我们像门徒一样，在等候中不灰心，在祷告中合一，信靠你的应许，不明眼见心事。当你显明旨意时，赐我们顺服的心，在祷告后勇敢行动，补上缺口，重整团队，成为圣灵工作的器皿。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动工，让你的火再次燃烧，使我们的生命、家庭和教会都经历更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